所以叫如是我闻。那么这里边的经典呢，有的他亲自听到的，有的呀佛陀呀转述的，有的呀菩萨罗汉呢告诉他的，所以他多闻嘛，他有这个智慧，听一遍呢啊一遍就记住了。唯有窝囊，先受别请。但是窝囊与释迦牟尼佛的关系，大家要知道，是在空王佛的时候就与释迦牟尼佛同时发心，那就讲他这个过去的历史就很远了。空王佛在空王佛的时候，窝囊与释迦牟尼佛同时发心，那么现在也可以说是四现的。这个四王八子，释迦牟尼佛是净饭王的儿子，窝囊呢是白饭王的儿子，释迦牟尼佛跟孙陀罗南陀是亲兄弟，窝囊呢跟提婆达多是亲兄弟。先受别请，他没有参加这个大众，先呢出去受别人请了，远游未还，不遑生辞，走得很远没有回来，不遑就赶不上这个僧众出去应供的这个排队了。既无上座，即窝舍离，那么他自己走，也没有上座跟着他，也没有窝舍离跟着他，这出毛病。出家的这个比丘，比丘你也最好不要一个人走，或者长老或者带一个侍者，或者是不是长老嘛，有一个这个同参啊，那么或者有一个师长辈上座，有生年上座，有这个福德上座，有戒腊上座，有法性上座，有这四种。生年上座，年纪老的，年纪老的见识多了啊，遇见这个情况，他能够分析。福德上座呢，那么他有福有德。戒腊上座呢，他受戒比你早。法性上座呢，明心见性，有点功夫了，有点道德了。这个都是有四种上座。窝舍离也叫做亲犯师、规范师。根据我们戒律来讲啊，有五种窝舍离。受戒的时候叫得戒和尚，不叫做窝舍离。结摩是窝舍离，就是忏摩的、忏罪的。教授窝舍离，教我们规矩、礼仪、规范的。还有现在叫做受经窝舍离，你们常常传戒的时候，请你这个长老当受经窝舍离，就是解释经典律一句一，这个都叫受经窝舍离。还有依子窝舍离，还有剃度窝舍离。依子窝舍离，比如说我在这里挂单，亲近某一个长老，我依子这个长老，这个长老啊，是窝舍离，是给我做规范的。剃度窝舍离呢，那就剃度的师父。说根据律下讲啊，有五种窝舍离，得戒和尚不算，就是剃度的师父啊。那么亲近的方丈，或者是这个叫你学经的、学教的，另外加上个结摩教授，那么他没有上座跟他同行，也没有窝舍离跟他同行，途中独归，在路上啊，他自己回来，回到七树几乎都要七日无供，哎，化不到缘，没人供养他，这个也是应该的。有时候空播回来了，这一天呢没人供养他， 因为大家都忙到在家里边请这个请生了供斋了，这个零零碎碎的声音根本就没有了，不在外边跑了，所以他七日无供，这一天他没有化到饭。既受我难，只赐阴气，于所游成次第寻气。这时候我南尊者呀，拿他的钵，这个钵叫做阴亮气，所以叫子赐阴气。什么叫阴气呢？你吃多少就装多少，这个钵。我们台湾的这个受戒的这个钵就像一个大饭碗似的，啊，真正的这个原始佛教的钵很大的，可以装很多的米呀。是子赐阴气。拿这个阴亮气，于所游城次第寻气，在他所经过的这个城池次第一家一家的来讨饭行乞，心中初秋最后谈月，他心里边这么想，我跟哪一家有缘，哪一家就是我的谈月。谈就是谈魔，那么不死就是死者，你要能够不死，你就超越三界，叫做谈月。你要肯不死，你就能够越超越了三途六道，也可以这样讲，叫谈月。说心中初求最后的谈月，就总有一家来给我饭吃吧。一位斋主，那么他说总，他是空播了。没有里边没有东西，他化到饭他就走了，他就不再化第二家了。说这最后谈月以为斋主，无问净辉。这个时候他也不问你这一家是杀猪的呀，或者这一家是清净的呀，他也不问了，或者他也不问你这家是刹帝利呀，是什么贵族啊建筑，一律不问了。你旃陀罗，旃陀罗就是建筑，就是这个杀者啊，刹帝利就是做官的，刹帝利是尊姓，旃陀罗是建筑，方形等次，他这个平等的啊，来这个用慈悲的心，方形等次，不在微贱，并没有选择啊，是好与坏，发意圆成一切众生无量功德。他发心呢，想圆满成就一切众生的功德，这个发心很对的。我乃已知如来世尊，这个时候我乃因为什么这样子做呢？他知道释迦牟尼佛呀呵斥过须菩提以及大迦摄，佛陀骂过他们，因为须菩提呀化缘的时候他选择有钱的人家，迦摄尊者托钵的时候呢他选择没有钱的人家，各有各的道理。迦摄尊者说他这一生穷了，如果我再不给他种点福啊，他来生更穷。这就是罗汉跟比丘的心情不同。那么比丘的心情呢就是常忏悔啊，那么修五官。罗汉呢，那么你供养我，我就给你种福田。比丘没有这个心理，他不敢给你种福田啊。那么须菩提呢，就是你现在有钱，如果我不再给你做点功德求点福，你来生可能穷了。这两个人的情况啊都被释迦牟尼佛骂过，说窝难尊者呀啊，心里边有这么一个选择，说为窝罗汉心不均平，不对的，心养如来开禅无遮，度诸一棒。他很羡慕佛陀呀这个说法啊，无遮大会。无遮呀，你比如我们在中国梁武帝那时候开过无遮大会，在小说上常常看到说施粥啊施饭呐 啊饥荒年呐、啊、比如说这个有钱的呀、啊、 做很多的粥啊，这个每个人得每个人来取啊。在梁武帝那个无遮大会不是的，你要什么给你什么，这个不简单啊。这个普通的部使呢，就一个人一碗粥，你要两碗他都不给你，比如这么讲了。这个无遮大会就是满你的愿，这个我们现在也可以做得到。你求我，我一定满你愿，这叫无遮。金笔成皇，徐步国门，严整威仪，肃恭斋法。哦，就是说我难很这个三千威仪八万西横的眼观鼻，鼻观心的啊，在这个每一个城隍城外城啊，你比如我们现在好像没有了，现在好像还有城门楼啊，那么从前这个城外边还有护河呀，城外边有护河了，是金笔城隍，里城外城，以及国门，就是在这个门的外边有这个护河啊。因为印度那个小城太多了，小国也太多了，严整威仪，肃恭斋法，就等着这个信徒来供养他，末了还是出毛病了。尔时窝南因七十次经历淫事，着大幻术，摩登倩女与梭毗迦罗先犯天咒，摄入淫溪，淫功伏魔，将毁戒体。这时候窝南正在次第七十的时候，经过一家淫食，就是我们现在叫做妓女户了这一类的，招大幻术。那个原始的佛教那个婆罗门那个时候就有这一套，它有幻术，它可以念咒叫你好，也可以念咒叫你坏。那就印度佛教在这个奔巴的时候，在这个从前也是这样的，他这个吞刀吐火呀，他念咒可以害人呢，可以这个救人，是招大幻术。摩登倩女里边有一个一个淫女叫做摩登倩女，我们现在说你这个人很摩登啊，这个摩登倩女可能是从这句话来的。摩登倩女呀，就是下贱种，下贱的种子。一个人呢，一看就知道你是受过教育的呀，或者是大家庭的，大这个规格的，看得出来的。啊，小家庭的那个的扭扭捏捏的，这个小了小气的啊，就是摩登倩女，就是这个小家种，叫做下贱种，小家气，我们现在小家小气的贱种，叫摩登倩女。翻到中国话呢，叫做钵吉婢，啊，吃饭的钵，吉祥的吉，马蹄的蹄，叫钵吉婢。那么，这个钵吉婢是印度话啊，翻到中国话呢叫做本性，它本性就是这样子，先天不是后天。以梭毗迦罗先犯天咒，梭毗迦罗呀是个外道的名字，翻到中国话呢叫做黄法外道，他的头发是黄的。先犯天咒，先就是过去，梵天所受的这个咒语，梵天呢，这个婆罗门呢，他讲这个大梵天呢，说大梵天生啊，说梭毗迦罗，这是外道的名字。先就是过去，梵天啊，大梵天所受的咒语，这个咒语啊是从大梵天来的。那么拿这个咒语啊，这个摩登倩女就拿念这个咒，就把窝男呢摄入淫室，就把他摄进去了，糊里糊涂就跟他进到房子里，就等于我们现在说遇见那个这个拍花的，我们小时候说这个啊走路把头给你一拍，你糊里糊涂就跟他走了，
一个老太婆到菜场里买菜，给他头上一拍，钱就给他了。啊，这奢入淫席，淫供伏魔，奸毁戒妻，也就是这个男女的这个伏魔将要毁戒体了。根据经典的记载呀、啊，过去500次，摩登妾女与窝男呢为夫妇，500次都是夫妇，窝男跟摩登妾女500次为夫妻。所以啊，我们想到这些事情啊，人的遭遇啊，都有因缘啊，或者是互相爱，或者互相恨，那都不是一生一世的事情，应该是很久，或者是好，或者是坏，我们认命。认命者就是我，不是现在，现在不可能有这种遭遇，那都是从前的。就像窝男跟摩登妾女，他经里讲500次为他们两个都是夫妻，那么这一生呢碰到一起了，窝男出家了，不可能再做夫妻了，但是也有夫妻的行为，说淫功伏魔将毁戒体，如来知彼淫术所加，灾必玄归。释迦牟尼佛呀，知，这个知不是用分别，用智慧，用灵感呢、啊、知道窝男被这个淫欲的这个咒术啊压到他身上了，自己呀、啊、不能够突破啊，没有办法，灾必玄归，吃完了饭呢、啊、就回来了。本来那个规矩啊，吃完饭的说法请斋嘛，你供斋的目的就要说法，你要吃了斋就要说法，所以有斋有称。我讲到这里顺便讲一讲，你像我们这个八关斋戒有斋有称，那个称呢要吃饭的时候给、啊、不要在上供的时候给，就是开始吃饭了、啊、把这个红包了，就是供养这个红包。那么灾币应该说法，如果是你家里请这个法师吃饭吃斋，目的就是请你开始。所以佛陀没有开始，没有说法就回来了，就是跟平常习惯不一样了。王及大臣、长者、居士俱来随佛，这时候不对了嘛？说佛陀有什么事情，慌慌忙忙吃完了就回去了。我王以及的大臣以及长者以及居士都跟着他回来了，俱来随佛，愿闻法要，还是希望他说法。大家因为是可能是回到自己的这个精舍里来说法，我们回来听法，那他不肯舍的，我请你吃饭你一句话没有讲就走了，好像还没太圆满。于是世尊顶放白宝无畏光明，这个时间呢佛陀世尊就是释迦牟尼佛了，在头顶上放光。各位也知道这个楞严经呢有5处放光，有5个地点放光。第一个是在头顶上放光，就是头顶上放光呢、啊、表示依理起智，这个智慧啊从真理而起来，真理是不变的，智慧有后者智，可以随缘的。就是我们一个人呢都有不变的这一面，都有随缘的这一面，真理不能变，变了就不是真理了。那么真理是最高的顶，头顶是代表真理，但是从真理上发出来的智慧之光啊，那这个光就是随这个 各个不同的因缘适应，就是能够适应各个不同的因缘。这种因缘呢，那就看你的解释怎么样。所以说佛法是不变的，什么佛法戒律里的是不变的，戒律是不变的，但是你解释可以用种种方法来解释。再换句话说，我们这个宪法是不变的，根本大法不能变的，但是解释宪法大法官他可以怎么的解释，运用之妙存乎一心。所以是第一个地方放光啊，在顶上放光，表示啊依理起步。下文呢有在第二个地方放光，在面门放光，就在我们两眉的上边呢，这个放光表示啊根本字后者字将要这个启用，由根本字而起后者字之用。后者字就是度化众生，根本字就是自利，后者字就是利他。在面门的放光呢，就表示从这个根本的字而起后者字之用。他第三个地方放光啊，从这个胸前万字像中，这个佛胸前都有个万字，在那个万，这个万字就是吉祥的意思，表示吉祥啊。在胸前万字这个地方放光，表示因心显见，这个胸口的心，因为这个心而显你的正知正见，这种放光。第四个地方呢，在诸佛顶上放光，千百亿化身化种种的这个佛身，每一个佛的头顶上都放光，这个表示亦多无奈，一尊佛多佛都放光，没有障碍。第五一种呢，在五体放光，五体呀、啊、就周身呢、啊、那么头两手两足五体呀、啊、都放光，这就表示耳根圆通。观音菩萨讲耳根圆通的时候啊，那么能够摄一切法，能够摄周身。楞严经一共有五处放光，它有五个表法。说于十四尊顶放百宝无畏光明，顶啊就表示本觉之离体，放百宝无畏，无畏呢就表示它的用，从体起用啊，没有畏惧。除了你不是跟没有站在真理上的用，那你就处处撞板。如果你站在理上，走遍天下无所谓，就是顶放百宝无畏光明。这个光明呢，就表示十觉之智，十觉就开始觉悟了。本觉是理，十觉之智，不觉就是迷。那么无论是什么，你都站在理上，不要自私自利。如果自私自利啊，没有办法走不通，一定会撞板。我们自利利他，所以孔夫子也讲啊，勿义，有四勿啊，勿义勿固，不要固，不要义气啊。那么勿我，你不要只处处啊只为我固定，你不要自己因为是决定，就是有他这个随缘这一部分，要亡我误我。你不要说先入为主，不对。那么你不要用你的意气用事，你不要用我的这个固定如此了，决定这样。所以叫做十觉之主，顶放百宝无畏光明，光中出生千叶宝莲，有佛化身假不作。在这个光明里边呢，就出生了千叶宝莲。 天业宝呢，就是由己而起恨。我们常常讲信己恨正四个阶段，第一个相信，第二个了解，第三个修行，第四个是正道。那么出生呢，就是己由了解而起恨。你光听经你不修啊，没有用啊，他不如不听啊，耳旁风不行啊。那你应该依教奉行，依教奉行呢，就是这佛陀的言教，你听到了，那么你要跟他这个去做，就是出生天业宝轮。天业宝轮就是表示这个万恨的意思，万恨呢，就是一花一世界啊，一个业一个佛度，这个万恨的这个庄严。有佛化身解家夫座，每一个花叶上啊都有佛的化身。化身呢，就是这个变化身。变化身呢，化身应身本来是不一样的。化身呢可以现六道，应身呢就能现本相。应身呢，你空中的月亮什么样，水中的月亮就是什么样，叫做应身。那么水里的月亮不是化的，是上面有个月亮照到水里边了，这个叫做应身。化身呢，那叫随他的心意变化无穷。如果根据这个身心来讲，就化身我们另外一个节，就是我见到农夫我就说啊，种禅的话，种禅，禅是台湾话，也是你们不懂啊。见到农夫就说种禅的话，见到商人就说做买卖的话，那就是化身。那就不一定说把你这个身体就打扮像一个农夫的样子了，或者打扮一个什么样子了。这个化身身是由心里边显出来的，你比如说我们天这个天手天眼观世音菩萨也是化身。这个化身不是说他一个身体出一千只手啊，那你们看错了。如果一个身体出一千只手啊，就把你吓坏了。就说他一个身心里边呢有一千种功能化身。注意这个化身啊，不要说啊一下子现出三头六臂，不是这个意思，就是它有种种的功能。说君子不器，孔子讲君子不器，不是装一样东西，可以装很多的东西。所以是有佛化身解家夫座，家夫座呢，就是左腿放到右腿上边，右腿再翻过来放到左腿上边，啊，那么两个手嘛，这个左手放到右手上边，这就是家夫座。说化身佛，也是这个家夫座。家夫座就是一种坚固的做法，就是不会东倒西歪。啊，如果你要解释家夫座呀。没有办法睡觉，他倒不下去，往前扑也扑不过来，往后仰也不行，左右都不行，他就是一种这个坚固的形态，就是解夹不住。宣说神咒，这个地方叫说楞严咒了，用这个咒语啊，咒是身口意三业相应的意思。那么我们比如说讲楞严经里边有楞严咒，无论哪一部经啊都有咒，甚至于心经里边也有咒，这叫做杂密。什么叫杂密呢？这个在 中国的显教文字里边经典里边的咒语，就是显密相杂，叫做杂密。那么如果说这一部完全是咒，完全是咒，这是神密啊，所以是宣说神咒。这个咒啊，也靠着你这个身口意三业相应才有用。你把嘴里念的咒，心里想的旁边地方去，这个咒没有用。所以是，四文殊师利，讲咒往复。那么就这个。